放着，这样，好，然后呢，就开始啊念大悲咒咯，啊，你就念大悲咒。你在念大悲咒的同时呢，你必须观想呢，从啊我们这个手上去啊，就从里面呢涌出那个甘露，就融入呢那个甘露水啊，就融入你里面的那些波水。你本来里面就有放的啊，你必须观想，就从我们下面呢，再有那个水啊，喷水柱喷出来，进去你那个宝波手那个水里面。然后呢，念完大悲咒，再把这个呢这一杯水喝下去。啊，如果你那时候呢是觉得啊全身呢、啊、也不舒服紧绷的话，就把这个水呢啊先用那个棉花、啊、或是用那个细致的布，先给它沾一些起来，沾湿全身的这个整个身体擦一擦之后才喝下去。好，这个就是啊，你在持大悲咒的时候是为了你啊腹中的一切疾病的。好，那么如果你在腹中当中呢，我有讲过，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生病要看医生。好，除非呢你是真的遇到一些啊不可思议的因缘。好，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大慈悲愿力，当然呢你生病呢也可能啊因为这个大悲咒水而好，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的自诚心是不是有到那里，这我讲的是实在话。所以真的生病的时候要看医生，因为那是四大不调。好，那么如果是你啊碰到种种呢啊，譬如说啊碰到恶鬼难啊，碰到那些网羊魑魅的话，那就是用这样，有没有听懂？好，这就是宝波手。那么当你把这一杯水呢好拿起来放好，当你念完大悲咒水的时候，你必须呢张开你的手，观想那个波呢从你的眼睛收进去啊，放在我们的肚脐下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气海，听懂吗？就这样收咻就回来到这里。好，有问题吗？没有，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是为了我的腹中种种的疾病。那么我中午有讲过，腹中的疾病呢就有分上腹、中腹以及下腹，对不对？上腹的话呢就靠近这个肝脏啊，然后胃呢这些。中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肠啊，大肠、小肠啊、十二指肠。下腹的话就是啊你们的膀胱啊、子宫啊，好，这一类的。好，那么如果你是为了腹中种种诸病，这个拿着，不是今天啊，伤好筋啊，这怎么回事啊？再来，若为降服一切网梁鬼神者，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里面呢、啊，具足五种法啊，有那个降魔法啦，啊，有那个。忘记了，有这个降魔，然后除灾啊，增益啊，增益法，息灾增益，那么还有两个，以后记得再补讲。好，那么前面呢，这三个呢是增益法，好。第三个是除灾法，第四个、第五个、第六啊，这个都是属于降魔法。降魔法呢，平常啊我们一般少用，但是呢，我还是教你们啊。降魔法这个宝剑呢，宝剑手是在右手。当你是为了想降服一切网梁鬼神的话，不过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因为呢，以前在我师长处所学呢。我们不应该以降服他人之心，应该呢以慈悲感化之心，这句有没有听到？所以通常呢好，我们呢都是用回向，我们不用啊我的法力比你高的心来降服你，不用这种心态的。不过呢在这里呢，因为是经文里面有，所以我就顺带教。好，那么如果呢想要降服一切网梁鬼神的话，当于宝剑手， 宝剑手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一只手，用右手，也是一样，观想你这里有一个眼睛，啊，手中呢，手掌中心有一个眼睛，然后呢，啊，你就观想呢，如果你有办法观想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观想，那就随缘。如果你有办法观想呢，就是从你这个气海当中啊，就慢慢的一支箭就起来，那个长箭就起来，然后呢，从这里呢就出来，出来到我们手中，好，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呢，我们是拿这样，你手中就是拿剑，好，拿着宝剑，那么拿着宝剑呢就念咒，念大悲神咒啊，那么喊了当了得了呀，那么阿弥沙婆，好，然后完了。好，完了，这是你啊，要想要修这个大悲啊，千手千眼的这个法的时候才有用到。完了之后，一样从眼睛里面再收回你的气海，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再来呢，是为了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于巴扎那手。这巴扎那手是什么呢？啊，巴扎那手是那个密宗啊，里面有在用啊，他们有三尺、有四尺、五尺，啊，他们的形状呢，就是啊，好像一个，你们这里面有这种东西，用。巴扎那，你们这里没有哈，有点类似这样，但是它是双头的，你拿的时候是拿中间，拿中间这里，那么它有那个牙包着，好，有的四个牙，有的三个牙，但是这个东西双方面呢都是属于两边都是金刚杵的意思，但是它连成一个，好，不在你们啊，对对对，你们翻开那个我看一下，对对对。对，在142页，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是剑，等于它有六个剑锋。好，142页那个就是了。好，那么一样呢，好，是用这只手从你啊气海当中观想，就啊出来到这里有一只那个巴扎那，好，那么拿着呢，吃完大悲咒的时候呢，一样是从这里收回去。好，那么如果呢，啊，你要降服一切怨敌的时候呢，当于金刚杵手。那么降服一切怨敌，为什么要用金刚杵呢？其实金刚杵就是不动意，不动。什么东西不动呢？是你的大慈大悲的心。不会呢被这些世间的怨敌所伤害，是以你大慈大悲的心呢去啊融化他们这些烦恼，融化他们这些啊这些很难调伏的这些习性。所以呢，你要降服这个一切怨敌啊，用这个金刚杵的意思就是必须用你的大慈大悲不动的这个心来降服这些怨敌。所以我刚刚有讲过，不是你用那些法宝啊来降服这些众生，不是，你必须呢以你的回向啊，或是求忏悔的方式呢，这个成为你的金刚杵，金刚降魔杵。这句话怎么说呢？譬如说呢，啊，本来呢我跟这个人冤仇很深，那么后来呢，我起惭愧忏悔的心，那么我慢慢忏悔，忏悔过后呢，我就啊不跟他对敌。我不跟他对敌的时候，当他对我起种种的这个冤害，那么我都不跟他对敌。到最后呢，他对方就会起惭愧心，而跟我解冤释结。这个就是金刚杵，讲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那么如果是在这个金刚杵手的话呢，你要看哪里呢？看韦陀护法手上那一只，好，那是用我们的右手， 啊，如果你要修这个法的时候，也就是啊，观想呢，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气海这边一样呢，出现一只金刚杵，从这里拿着，一直到你持完大悲咒的时候，从这里再回收回去。但是呢，要记得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是用大慈悲威德之力呢，感化众生，而不是用我的法力比你强，强把你压下去。那万一哪一天你的心力不够强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你会造更大的愿。那天我有讲过，为什么不用那个手印的关系，就是在这里，你手印一弹出去，这个众生现在服了，可是呢，他不是从心里面心开意解而服，他呢是因为啊，我现在比你弱，可是呢，我去找一大堆朋友，等你比我弱的时候，我就侵害你，那时候就很惨，比较麻烦。所以一切的法呢，真要能够啊啊降服怨敌，除了大慈大悲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样有没有听到？好，那么再来呢？好，再来我们来看，若为一切处不为不安者，当于思无畏所。如果呢，你在一切的地方，那么处在任何一个地方呢，你会恐怖，那么会害怕的话，会不安心，那么就要用这个思无畏所。思无畏所是什么呢？思无畏所有时候是放这样，你们看那个佛像啊，那个尤其是南传的佛像啊，他们手很容易就放这样，对不对？放这样干什么？放这样啊啊，不是举白旗投降啊，但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意思啊。那一般呢，我都打弥陀印啊，用弥陀印，你也是一样呢，观想手中这里有一个眼睛，然后呢，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譬如说你现在面对很恐怖的众生，那么你手举这样子啊，观想从你的眼睛当中呢，就放那个光明出去。放光明出去的时候，你就一边念大悲咒水，那个光明呢，普通呢啊，覆盖所有这些众生。当你大悲咒水大悲咒念完的时候呢，那所有的光明呢，再收回手中，回到你的啊这个肚脐下面啊这个气海地方。这样有没有听懂？好，那么再来啊，再来。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于日精摩尼手。什么是日精摩尼手呢？其实啊，日精摩尼手所讲的是谁呢？就是太阳，日精天子。好，日精天子跟月精天子那边呢、啊，是我们现在用科学去看，啊，那里呢是凹凸不平，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地方。但是呢，啊。这个是我看呢、啊，《祖师传》里面有看到，说有一次啊，有一个法师啊，在深山里面修行。那么那个法师非常有修行。有一天呢，他的一个同参道友啊，去拜访他。去拜访他的时候，刚好呢，他在门口呢，看见了、啊、这个法师在对两个人在说法。一个呢是全身穿白色的年轻人，大概二三十岁，很庄严。一个呢。那个年轻人呢比较年轻一点，但是呢是穿了有一点灰白色的衣服。那么这两个年轻人身上还有光明，他等这两个年轻人知道这个禅师呢已经有同参道友来访，那么他们两个就赶快告辞。一直到门外的时候，两个人就不见了。不见了呢，他这个朋友啊就问他，问这个禅师说，刚刚那两个人是谁啊？他的朋友就原先是笑一笑，后来被他一直追问了，才告诉他，那是啊，日光天子跟月光天子刚刚来行法。好，那么在我们很多啊经典里面也有记载，日精天子跟月精天子。好，我们后面还会记载，我们后面还会教两个咒语。那两个咒语就是你持这个大悲神咒呢，那么日精天子跟月精天子他有发愿。你只要持这个大悲咒，日月双天子都要来护卫你的。好，那么日精摩尼手呢，第八个应该是这个。好，这个怎么样呢？如果你们呢有那个玻璃球， 玻璃球啊，哈，或者是啊，他们所说的那个水晶，水晶啊，那么你就拿一粒啊，没有也没关系，没有一样，你观想从你的这个气海当中呢，就出来一个水晶，就从这个眼睛这里出来一个水晶，水晶出来之后呢，你必须观想这个水晶里面有一只啊，哈，好像公鸡的，是黑色的乌鸡。在这个球里面，因为日精呢，他们呢、啊、化身呢、啊，他们的化形呢，我们世间人看到是一个三只脚，是三只脚的黑色，类似乌鸦，不是乌鸦的东西。曾经有人看过这种化身的，好，所以呢，他们呢在经典里面，好，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在第几页？我看一下，140几。好，145啊，好，对吧？但是它不是鸟，它是三只脚的，类似乌鸦，不是乌鸦，也不像鸡，可是又有一点像鸡的东西。好，反正你就观想一只啊，那个有羽毛啊，会飞的那种动物，就在这里面。好，如果你这个你常常修这个日精摩尼手的时候呢，那么你的眼睛呢啊，这个、有问题的。眼暗没有光明呢，那么你可以呢，啊，修这个日精摩尼手。如果你用玻璃珠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水里面，再加持大悲咒，用那个呢来洗你的眼睛，那么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啊，比较光明，没有黑暗。不过呢，我有跟你们讲过，普门品里面的眼明经，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们不用这个的话，用普门品的里面的眼明经啊。也可以。那么再来呢，就是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于月经摩尼手。月经摩尼手就是用这个手一样的观想方法，但是呢，这个摩尼珠里面呢必须是换成兔子，月经的是用兔子，也是一样的观想方法。如果你想要呢，譬如说你现在你们家人有一个呢中了这个热毒病，好，热毒病呢就是突然间发高烧，或者是夏天呢、中暑，好，那一类的，那么热毒病你想要让它能够清凉，那么你就去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然后念大悲咒，听懂吗？念好之后呢，也是一样用那个布呢将这个人全身呢擦一擦，然后呢那些水喝下去，他就可以得到清凉。好，那么再来，若为荣观义子者，当于宝宫手。好，如果呢想要在你的这个官位啊，就是做官啊，本身有做官的啊，或者是呢做这个什么啊，做就工厂的老板啊，啊，总经理这一类，那么你希望呢你在你的位置上能够啊比较稳固的话，那么就必须修这个宝弓手。宝弓手是这一只手啊，就是用手呢拿那个弓箭的那个弓。好，那么也是一样呢，观想这个宝弓手，然后呢念大悲神咒。因为你念大悲神咒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说哪一些啊，哪一些你的下属呢跟你啊比较不能够啊圆满，跟你啊比较不能够啊相契合的，你就呢用这个宝弓手啊观想哈、套在那个人身上。好，当然呢，你念完大悲咒，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你可以观想那些人在前面，你每一个都给他套一个，你手上还有一只，有听懂吗？譬如说我现在啊，你们都很不乖，好，我每一个都要降服你们，我就在这里念大悲咒水啊，念那个大悲神咒，手上有一个宝弓箭。每一个呢都给你观想啊，用观想，每一个人都给你们套上一只，然后呢我手上这只并没有消失，你不要挂上去你手上这只就没有了，不是这样，你手上这只并没有消失，那你念完大悲神咒之后一样要收回来，有听懂吗？好，那么再来啊，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于宝剑手。这个宝剑手呢，就是说啊，你希望呢很多的善朋友啊，好汇聚，那一切的恶缘呢，希望他赶快离开的话， 那么就要修这个宝剑手。好，那么同样的宝剑手是拿在这一只手，就是一只弓箭，一只箭。好，那么你修这个手的时候，也就是像前面这样。再来呢，若为身上种种病的，当于阳之手。阳之手呢，这个阳之手你要修的时候呢，你在修这个法的同时，你呀、要学习观想当下你自己是白衣观音，白衣观音拿那个杨柳枝。好，拿那个杨柳枝呢，好，譬如说我们呢讲说下次呢，好，明天要带你们念大悲咒水的时候，那么你们呢那个盖子全部打开，你就可以观想你自己是白衣观音，手上拿的那个杨枝，每一支那个水呢都滴进去，那些大悲咒水都滴进去。好，那么这一瓶水呢就能够有很大的妙用。好，这个就是阳之手。那么再来，好，我们来看，若为除身上恶障难者，当于白虎手。什么叫白虎手呢？白虎手就是那个你们有看过那个老和尚拿着一只拂尘，有没有？和观世音菩萨那个拂尘懂吗？很多毛比较好的，他们一般比较好的有用那个马的尾巴马尾或者是那个就有这个毛的稀稀松松的，好像有，我看那个好像狐狸毛，狐狸的尾巴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用那个东西我那一次呢去青海有请回来那个牦牛的尾巴，是牦牛的尾巴。那么好像他们有用马，那个有一个师傅呢就给我一只那个马的尾巴的，可是呢有一个臭味我都不喜欢，他说这好的不得了，你拿来赶蚊子多方便。我说这个浮尘你叫我拿来赶蚊子。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白虎手呢？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一样呢就观想你手中有一只白虎。念完大悲咒，你一边在念大悲咒的时候，你就观想你手上这只白虎呢，譬如说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障难这恶有很多或者是说这个突然间呢有很多恶事那你就观想手中这只白虎借着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力呢给它扶一扶，就是往那些外面的因缘给它扶出去。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我那个师兄人家去下符然后他就拿了新的扫把回去回你主人身上去。有没有？其实就类似这个意思回去回你主人身上去。好，那么再来呢，就是若为一切善德眷属者，当于胡平手。好，什么是胡平手呢？胡平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那种甘露瓶。好，那么如果你想要呢所有的眷属呢都能够好，那么你就要修这个胡平手。胡平手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就是里面要装这个大杯甘露水，让你的一些眷属呢都能够饮到这个甘露水，互相的清凉解脱自在。这样有听懂吗？好，那不是说我这个扶贫手我一修起来每个人都会对我很好，当然呢你还必须要怎么样，要回向。怎么样回向呢？把我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回向给对方，譬如说你的冤家或是谁你给他回向，回向之后呢再把这个修法的功德再回向给他，愿他呢能够跟你善合。那我们来看若为避除一切火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于旁牌手。旁牌手呢也是用这只手， 什么是旁拍手呢？其实这个就是啊，当初呢啊，古时候啊，人家在战争啊，那个战甲有没有？前面有一个那个战牌在抵挡的那一个。那么当你要修这个手的时候呢，你就观想呢，就从你的手上呢就出来一个很大的这个旁牌，那个叫什么，那个怎么讲，盾。好，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不过呢，这旁牌手跟那个盾有一点不一样，这旁牌手上面呢有一只奇兽，那只奇兽呢类似麒麟，是最吉祥的动物，但是呢是百兽之王。也就是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那些豺狼虎豹看到它就自然而然降服的，这样听懂吗？好，所以你这个旁白手的时候，你观想的时候也是从手中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就在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只奇兽。好，那么你也可以呢，在你修这个大悲法的时候呢，你观想这个东西，你可以观想前面呢就有无量无边的那些动物全部呢披靡在下面，好像在朝拜百兽之王一样。好，这样啊，你如果修了久了，久而久之呢，那么你余生呢就会具足那种威德之力，所有的众生呢看到你的时候呢就会起那种恭敬之心。好，再来呢，若为一切时处，一切时间呢或是处所啊，都能够圆满上好，那么离开这种种的观难呢，就必须啊用什么呢？抚恤手。抚恤手呢啊，它也是啊好像那个斧头一样，一边是斧头，那么另外这一边呢是什么呢？另外这一边呢也是一只奇兽，那是奇那个龙啊，那是龙的这种东西。好，那么你也是观想用这只手呢啊来拿，然后呢好面对啊所有一切的官场啊，任何因缘都能够如意自在，是这样修。那么再来呢，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于玉环手。好，若为男女仆食者呢，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去做人家的男仆女仆，我说的对。这位男女仆食者啊，意思就是说呢，那么如果你修这个玉环手，可以呢让你周围啊所有一切这个男众或者是女众对你呢非常的恭敬，那么他们自己所处之位呢好像是仆人在恭敬主人那样子。好，就要修这个玉环手。或者是说呢，你要让这个所有世间啊这个男男女女呢对你很尊敬很恭敬的话，也必须呢修这个玉环手。玉环手怎么修呢？其实玉环手就是你们手上的那个玉环啊。好，玉环通常我们拿这样子，也是拿这样子，那个玉环放在这边。那么另外一个玉环的意义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是与任何人相处啊都能够圆满的意思，有听懂吗？所以当你在修这个玉环手的时候呢，你必须啊学习观想。如果你没有玉环的话，你就这样子观想呢，从你手中出来一个玉环，那你就拉着这里就这样拿着，那么就念大悲神咒。在念大悲神咒的同时呢，啊，你就观想这个玉环呢，啊，放那个白色的光，与每一个人呢都跟我啊结这种清净的善缘，不结啊这种情爱的染缘，让每一个人跟我结清净善缘的时候呢，那就是以威德呢处事。以威德处事，当然呢，这些众生呢，啊，如果不是以安住正念的话，他看到这个威德神力呢，他就必须呢等同是仆使一样。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于白莲花手。好，如果你想要刹那成就种种的功德呢，那你就必须修这个白莲花手。 因为这个白莲花呢就是表一切善法的意思，所以呢当你在持这个白莲花的时候，你也是一样从这里观想，观想你手中拿一只白莲花，那么这个白莲花呢你拿着的时候呢，这个白莲花的芬芳啊普熏十方一切世界，那这个白莲花芬芳一普熏过去呢，所有众生呢一闻到这个白莲花香呢都能够安住在戒定慧上，那么都能够呢就近离苦。讲到这个白莲花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啊，我那时候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呢，那时候我都念阿弥陀佛，其他我什么都不懂。那么有一天呢，那么我就生病了，已经病到呢躺在床上啊，三天三夜，我师兄他们呢都没有去看我，平常我脾气很古怪，他们不理我，最好啊。很高兴呢，我都不要出现最好。他们想到我这个家伙一敲钟就一个半小时，他们就受不了。好，那么我就三天没出现，差不多是快死了，没人管，没吃饭。那么到第三天的晚上啊，我躺在床上啊，还在念佛，就是呼吸念佛法。那时候什么经典都没看过，我如果那时候啊，我有看过《观无量寿经》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讲经了。真的有够笨。那时候我念阿弥陀佛，念，念到呢，在睡梦当中啊，就梦见观世，不是梦见阿弥陀佛，整身白色的，拿着一朵白莲花，来，他跟我讲，明天早上八点来接你。然后我听完了，我就哇，阿弥陀佛好庄严。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什么经典都没看过，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啊，你们念佛啊还是要闻法，你们不闻法的话真的不懂，我也不懂。第二天早上呢，差不多7:55的时候啊，我还懵懵的啊，因为差不多呈现昏迷状态了，7:55的时候呢，一股一股香味就一直来，到8点呢，阿弥陀佛准时出现，准时出现也是白衣，全身白色的，很庄严，全身白色的，然后呢手上就拿一朵白莲花，然后呢我正准备要爬起来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就想到我师兄讲一句话，我就对阿弥陀佛笑一笑，我说阿弥陀佛啊，我师兄说哦，出家要度众生呢，我现在一个众生都没度，我要跟你去哪里啊。这阿弥陀佛啊，听到我讲这句话呢，就面带微笑啊，就笑笑得很庄严的、啊。然后呢，就把那一朵白莲花本来是拿这样，就倒过来，倒过来呢，就从我身上这样耍了几次，好，然后呢，就慢慢后退，慢慢后退就不见了。他一不见呢，我就醒来了，身上的病都好了。可是啊，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后悔十多年，那时候没有跟他去，我一直在后悔当中。你要知道啊，在以前呢，我还没有出家以前呢、啊，我常常啊患这个头痛、感冒、咳嗽，一年当中也要咳嗽8个月、啊，你们看我的日子多难熬啊！那个头痛啊，痛到整个这样，就像那个裂开一样，这么痛苦。可是经过那次阿弥陀佛给我洒过之后，大概有4年当中啊，没头痛，没有感冒，什么都没有，什么病都没有，拜佛啊还可以在那个石头啊，都是石头石粒子上就这样拜下去。好，那时候很精进勇猛的。可是呢，如果啊这个世间人的因缘啊，真的不善加珍惜不可以。差不多啊在5-6年前的时候啊，我就发觉说我这样太疲劳了不可以，因为太疲劳的话哦，你抵抗力就弱，抵抗力一弱什么病都来了，那显然不是诸佛菩萨不加持，对不对？是我自己又把它搞得很坏了。可是如果那时候啊我有跟阿弥陀佛去的话，你们看我现在不就坐在莲花里面，你看洗八功德水啊，抬头这个七宝行树，我想吃个龙眼，它就从上面长龙眼下来，这是我口中 多好，又不用仆人，又不用欠账，又不用负债。可我现在来这里，要来到这里一趟，就要坐这么久的飞机，这么久的车。哎，真是太划不来，我那一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看啊，我这一后悔就后悔了十多年了，真是划不来。啊？当然会有人来啊，对不对？这个姻缘没来的话，就有新的姻缘的啊。
那你
今天
这里是极乐世界，
你心清净的话，你这里就是极乐世界嘛，你未法忘心嘛。那么再来呢？啊，若为啊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如果呢你想要往生十方佛国净土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修青莲花手。这个青呢，不是这个绿色的青，是那个啊那个天气啊清朗的青。你们都看过那个天气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过啊，我们这里的天气哈，如果都没有一点乌云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叫青，青色青光的青。而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四天王天的琉璃地。其实琉璃地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们啊要观十六观经里面的琉璃地，就是啊看天上完全没有一点乌云，类似宝蓝色，那个时候就是琉璃地。像你们以后看到经典啊琉璃啊经典琉璃，那个琉璃就是那个颜色。好，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想要啊往生十方净土的话呢，就要观想这个青莲花，就是我们手上拿一只青莲花，然后呢在那里念大悲咒水。好，那么我们可以啊啊在观想呢，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去坐在青莲花上。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不用这个手观想的话，你就可以观想你下面坐的地方呢是现一朵青莲花。好，那么你就坐在里面念大悲咒，这样有没有听到？好，那么再来呢啊，若为大智慧者，当于宝镜手。为什么大智慧是宝镜手呢？因为啊圆满镜智，那个镜智呢普照十方一切因缘，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好比呢，同样的，当我呢打这个妄想去到虚空当中，虚空当中会不会还给我这个妄想？会不会？会不会？很乱猜。一个猜会，一个猜不会，两个都给你们猜中了。好，我们呢这么讲，你今天呢出一只手一个力气打向墙壁，你用的力气大一点，你的手就痛一点，对不对？你用的力气小一点，那么你的手就小痛一点。同样的，如果我用我这只手去打水呢，打水你用大力它一样会痛，你用小力就不会痛，因为水是轻柔的，它会分开让你打下去。好，那么就像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很用力打向虚空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因为风的摩擦力而感觉这个风有那个摩擦力。可是如果你这样轻轻过去的话，它的风一样存在，对不对？我们呢把这个墙壁呢水跟虚空比喻成一个修行人。如果我们与人相处的同时，你的心呢就像那个墙壁这么硬的话，那么你所出去的力量弹回来就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呢你的心呢就像那个水，你与人家相处，人家打到你身上的时候，显然他虽然打过来，因为我们有柔软心包容力的关系呢，那么他受的伤害也小，你自己呢那个弹性的伤害也小，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呢你的心呢是像虚空一样心包太虚的话，那么这个人打过来你这里的时候，那力量就更小了。这就是啊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原因。如果你们自己本身呢慢慢有修行，慢慢的对这个世间的因缘有很深入的思维跟观察，那么你能够啊受到这些世间因缘对你的伤害就越小，是你自己会越小。至于对方呢会不会小，那我们不予置评。这样听懂吗？好，那么好像啊宝镜所也是如此。这个镜子呢它是啊能够穿透一切世间因缘，用什么来穿透？用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呢当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马上呢回光返照。其实这个镜子所讲的是自己的自信，你马上就能够回光返照，看到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它的过失，它的好处在哪里，那你才用你的智慧下去处理。所以他说呢，若为大智慧者当于宝镜手。那么如果你们是要修这个手的时候呢，你可以观想呢从你啊这个气海当中就有一个这个镜子呢让你拿在这个手上，拿在这个手上呢能够照过一切世间的幽暗，然后念到大悲咒，念完的时候一样呢给它收回我们的那个气海当中。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若为念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于紫莲花手。如果你想要当面呢能够见十方一切诸佛的话，那么你就必须修这个紫莲花手。这紫莲花手就是紫色的，好，你就观想啊手中拿那个紫色的莲花，然后呢念大悲神咒。再来呢我们来看，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于宝甲手。那么所谓的地中伏藏呢，其实啊修这个法呢，你如果用这个宝甲手啊，就是好像你观想手上呢有一个宝甲，里面装满了金银琉璃珍珠玛瑙这些东西，那你就从你手中涌出，就这样观想。不过呢这个宝甲手啊修成就的人，好，宝甲手有修成就的人呢可以看到啊所有地中的浮藏。什么叫地中的浮藏呢？譬如说这里有金矿啊，这里有银矿啊，或是呢这个房子里面呢以前有埋金子啊埋银子，那么你走到那里你就自然会知道这是宝甲手有修成就的人。不过呢讲到这个啊所谓的这些金银琉璃呢，他还是要跟有福德的人，没有福德的人呢、啊、他还不跟。好，你像以前呢有一对兄弟啊，那对兄弟呢是一对无赖。那么有一天呢啊他们正要去打工的时候，打工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上工啊，啊他们要去上工。那么因为他们是一对无赖呢，他们不是啊每天都去上工，反正他们有钱他们就吃喝玩乐，有时候他们还做一些啊不用本钱的生意。不用本钱的生意听懂吗？啊就是半路抢劫啊。那么那一天呢啊他们兄弟正好要出去做生意啊，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生意，就碰到一个倒霉鬼啊，那个倒霉鬼是一个富商。那个倒霉鬼呢正好啊去收了很多蛋回来，用两个担子啊，就一边呢就挑着银子，两边挑着银子，上面呢盖着布。那么这两个兄弟看到呢，哇这个人啊挑的东西沉甸甸的，大概有不少东西，就过去呢跟他聊天搭讪。那么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呢，就从背后就把他砍死了。砍死之后呢，他们两个兄弟呢因为那是离他们家很近嘛，他们就注意看啊，看哪几棵松树啊，那么那个松树呢就看准了还有一颗大石头，他们就把那两箱啊那个布料先拿起来， 那两箱的那个金子跟银子呢，全部给他埋到地底下，好，就做好记号。那两个人呢，就啊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么他们准备呢，啊，三年内啊事情不发的话，再回来拿。经过三年呢，真的事情都不发。可是呢，当他们回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明明做好记号在那里呀，埋了那些金银财宝，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怎么挖都找不到那两箱的那个金银财宝。后来呢，他们就很生气啊，就一撞呢，就告到啊县衙去。正好那个县衙呢，是一个非常清明的官，啊，他怎么告呢？他告啊，那一颗石头偷了他的财宝。一棵树嘛，我刚才讲一棵树跟一颗石头，那个石头叫五里碑，那个地方叫五里碑。那县官呢，被他弄得一塌糊涂了，怎么告这个五里碑这个石头偷了他的财宝？他干嘛哪里去拿财宝给他？好，那么后来那个县官也很聪明，好，那县官就找一个啊，在当地的里面一个衙吏啊，就跟他讲，你呢，明天啊去那个五里碑，把五里碑那个家伙给我抓来。如果你没有抓他来，你就把金银财宝给我拿来。这县吏更糟糕，他很惨了，我怎么办啊？那石头我怎么跟他拿钱？看来啊，搞不好就要把那一块石块给背到啊县衙去了。他想到最后最苦的差事，就是把那一块石块挖起来，然后背到县衙去，给县长去审问呢。那么结果那天晚上啊，他就去睡在五里碑下，就睡在那里。你睡在那里的时候啊，就做梦啊，梦到啊五里碑那一带的那个土地公，土地公来跟他讲说啊，这个啊县官大人啊要那一笔钱，其实那一笔钱呢是我拿走了，这两个兄弟是无赖啊，他们杀了某一个人的钱，这是他们那个人的钱，而不是这两个兄弟的钱。好，那么那个土地公就指给他看，好，我把他往下移了5公尺，你去5公尺下面那里挖就有了。好，哇，这个县吏一起来很高兴啊，就真的啊去挖了那个尸体。好，那个土地公顺便讲那尸体的地方，也把那两箱的金银给挖出来，就回去呢报给县官，也因为这样啊就破了那头无头公案。好，所以啊有些时候啊，你们埋在地底下的钱啊，如果来路不明啊，会跑的。还有啊，不止土地公会拿啊，你们要知道，你们埋得很好的东西啊，这个山神啊，啊，守山的山神也会拿，他觉得你福报不够，他也会给他拿去。还有什么呢？还有啊，这个龙神啊，这个龙藏之神也会拿去。啊，在以前佛陀时代啊，你们知道啊，佛陀的福报有多大？佛陀啊，出生的那一天，啊，我们整个啊，南瞻部洲啊，全部大地六种震动，它一震动呢。包括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有记载，在商朝的时候啊，那个谁，不是商朝，周幽王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天哪，天地当中放光三天，佛陀出世的时候放光三天。那么周幽王那时候是很糜烂的一个皇帝，对不对？周幽王重宝寺嘛，好，重宝寺呢，那周朝就准备灭亡的时候啊，那时候哈，国库空虚啊，被他一个人用得一塌糊涂，又是吃肉，又是喝酒，又是很多的美女。可是呢，在佛陀出生的那一天，从我们中国啊那个宫殿啊，从地涌出，所有的库藏全部饱满，全部都是金银琉璃这些东西。那么周幽王还曾经问了他的那个太史官啊，太史官就是在观天象的。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象？那个太史官呢、啊，那时候也很厉害啊。他观察了星象之后，他说哈、哦，现在在我们这里西方有大圣人出世。那么这个周幽王就很害怕，这个大圣王出世会不会呢侵占了他的皇位？那太史官就说啊，不会， 他的教法要一千年以后才会来到中国，所以呢，那个周幽王那个太史官呢，就用刻石碑啊，把那件事情给记载下来。后来呢，经过一千年呢、啊，很多的战乱啊，很多因缘，他就埋到地底下去了。经过一千年呢，到什么时候？到汉明帝，汉朝的明帝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汉明帝又做了梦，梦见呢，半空中站着一个金人。那么他醒来呢，也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问他的太史官，太史官就说啊，诶，以前中朝的时候有记载啊，那时候佛陀出世啊，那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佛陀，你梦到这个金人就是那个佛陀。那么有说呢，这时候佛陀的教法一千年后会来到我们这里。好，那汉明帝呢，就听到这件事情呢，就真的派了他们那个史官啊，就一个叫蔡岸的，就往了印度而去，在半路上就碰到两个阿罗汉，就是摩腾胜跟竺法兰。好，他们两个呢正好发愿要到中国来弘扬佛法，那他们就把他们接回来，就安排在洛阳啊，洛阳那个白马寺。所以洛阳那个白马寺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间寺院。好，怎么样？所以他这里说呢，如果啊你想要知道地中的浮藏者，当于宝甲手。还有一种东西呢，可以知道地中的浮藏，叫做鳖宝。什么叫鳖宝呢？就是鳖啊，一只那个鳖哈、哦，你、啊、那只鳖它修行，修行上千年呢，它的这肚子这个地方啊，已经化成一个小人的形状。那就是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呢去抓到一只啊那个鳖，当他把他头砍掉的时候，就从那个头砍掉的地方就冒出一个小人出来。冒出一个小人出来呢，那时候刚好呢有一个道士啊，已经追这个鳖，已经追了很久，追了很多年。他突然间呢靠近来要抓那个小人呢、啊，那小人还有胡须。好，是一个老公公的形状，他要把他抓起来的时候呢，被一个小孩子呢看到好玩了，一脚给他踢，就把那个小老人给踢走了。哎呀，害得那个道士呢在那边顿脚，旁边的人就奇怪啊，怎么忽然间跑来这个道士呢在那里顿脚，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顿脚啊？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鳖宝啊，就是那个鳖啊，他那个头被砍掉，里面那个老人啊，你如果哈把那个有抓到的话，那么就在你的手臂上就画一条线，画一个洞，把那个鳖宝再藏进去，藏进去你的手上。那么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脚底下也好，你的手掌也好，走到哪里，那下面有金银财宝，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就可以照出来，那个叫鳖宝。不过呢，是那种东西我也没看过。只不过是啊有记载啊，不过那种东西我看是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如果你们真的还要有那个实在的能力呢，我看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啊，就是修这个大悲下悲咒法呢，好像还更快一点啊。那么再来啊，再来我们来看，若为先道者，当于五色云手啊。如果呢你想要啊尽快啊成就那个仙道啊，就要修这个五色云手。这个五色云手呢啊，它还有一个天啊，也是属于五色云的天人，在哪里呢？在四天王天到我们这里的这中间地带，有一个叫五色云天，另外一个名称呢，我们称它是五兄弟天。每一个兄弟呢有一道彩云，那你这个怎么修呢？你就是用这只手，那么观想你手中呢有这个五彩色的云呢，好，然后你就持大悲咒，持完大悲咒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五色云呢一样收回我们的啊这个腹部这个地方。 那么再来呢，若为生梵天者，当与君持守。生梵天呢，就是生这个清净天啊。那么什么是君持呢？这个印度人呢，他们在上厕所，印度人呢的风俗习惯跟我们这里不同。印度人他们很少用那个厕所啊，他们没有用厕所，他们是以大地为厕所。你如果有机会去到印度呢，坐在火车上，如果是啊，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你一坐在火车上往外看，你就会看到啊，一群人，每个人呢手上拿一个瓶罐，里面装着水，干什么呢？他们呢就走到一个地方，到处蹲，蹲完的时候，就是那个瓶罐里面那个水呢要倒出来洗呀、洗他的屁股，或是洗他的尿尿地方，然后再洗手，那个叫做君子。好，那个瓶子叫做君子。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清净你的身心的意思。好，如果是在这里，就是你要清净你的身心的意思。那么君子手呢，这个君子那个瓶子是没有盖的，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浮萍手呢不一样。浮萍手的话呢，就是上面有盖子，有一个壶，一个那个像我们的茶壶一样。可是君子不一样，君子手就是像那个花瓶啊，小花瓶，就是一个瓶一个罐，不用了再拿那个盖子盖的，就是人家是上厕所要洗净用的，就是君子。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哈，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于红莲花手。如果呢你想要往生啊所有的天宫呢，那么你可以修这个红莲花手。红莲花手是用这只手观想手上有一只红色的莲花，那么观想的方法呢都一样。再来呢，若为避除他方逆贼者，当于宝戟手。宝戟手的话是属于降伏法啊。那么就是以前的人家那个战戟，你们有没有看过战戟？它上面是尖的，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刀，一个弯弯的刀啊，就是战戟。他说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他方的逆劫呢能够降伏的话呢，那你就必须修这个宝戟手。一样呢，你就必须观想呢，你那个宝戟拿在手上，然后持大悲神咒。再来呀、他说若为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于宝罗手。这宝罗呢就是你拿在手中，然后呢你还必须观想呢，这个宝罗啊在吹那个呜，这样。这个呜干什么呢？其实宝罗一吹呢，所有天神，这个是跟天神之间的暗号，也就是你一吹宝罗，所有天神都必须到你的戒场来，就结这个戒护持你的，这个是结天戒用的。你的宝罗那个声音呢到达什么程度，所有的那个虚空当中啊，这些天神都必须呢在那里护卫，在那里结界的。所以呢这个宝罗手呢其实呢就是结天界的意思。再来呢他说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于虚如藏手。这个就是死人骨头你拿那个一只棍子上面插一个死人骨头，那插那个呢持那个咒，有没有看到？上面有没有死人骨头？在哪里？我们看看。那个死人骨头，那个就是巨乳藏手。那么再来呢，我们再往下看哈。若为十方诸佛素来受手者，当于数诸手。数诸手呢，就是念珠，我们的念珠。你如果希望呢，十方诸佛呢，尽快的能够呢，来跟你手牵手或者是呢。来给你摸顶受记，那么你就是要修这个数诸手。数诸手就是或是你要念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那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前呢有一个师父他到那个乡下去， 碰到一个妇人呢，那个妇人哈，刚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呢所附身，整个啊家庭被他乱得一塌糊涂。那么他们看到师父啊，就抓人哦，啊师父快来救救我们这一家，怎么办？那师父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也只会念阿弥陀佛啊，我怎么救你们？师父拜托了，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啊师父说，好吧好吧，我这个念珠借你，你去放在那个病人头上啊，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他真的呢，他们家人就把那个鼠珠啊，就那个念珠呢，就去放在那个病人的头顶上。一放下去的时候呢，那个病人啊，本来还在那狂乱呢、啊，过了一下子他就在喊：“哎呀，热死我了，烫死我了，快点快点，把这个啊，这个火烫烫的东西快点拿走，救我啊！”他们在那边叫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那个妇人就慢慢就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原来呢，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他呢，当他那个鼠珠一放下去，那个光明啊，那鼠珠上有那个光明，他那个东西大概是不是好东西，就觉得好像全身火烧一样。好，那么就自己就退离开了。所以呢，你们常常啊这个念珠啊、手珠啊，通常都不离身。其实你要靠别人加持啊，我那天就讲过，你们直接念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还来得大。说一句老实话，因为你们靠师父加持，我可以教你们，但是呢，所有的功力必须你们自己去加深，对不对？师父引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好，那我也是一样，念佛、念法、念僧，你又要从我这里得到加持，那你不是拐弯抹角吗？很笨的事情。你直接一样念佛的话，那不是更直接？好，所以呢，用功啊，修行还要在你们个人，啊，不是说从我这里拿去，你们看能拿走什么？我也没有隐瞒什么，通通交给你们，哦，我还能比你们多什么？没有。如果你们照样子下去修的话，你们自己都能够得到，说不定得到还比我多，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所以啊，要自己用功的，不是说啊，师父你给我摸个头，摸个头我就多活十年，我不相信这种事情。那天我跟你们讲过啊，我陪你前一些师兄感冒也要我师父加持，咳嗽也要加持，问那些问题乱七八糟，哎呀，真是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什么？依人不依法，他是依靠这个人呢、啊，他不是依靠那个佛法解脱。那么这个人死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心中一点法都没有，没有正面，没有正法，那这个人死了你怎么办？你不是赶快要去找一个人？可是如果你是依法不依人的话，你随时随地那个法，你碰到任何情况、任何状况，你那个法都能够运用，这样才对啊。对不对？万一你家你这么多人家住在你家，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要找师父，到哪里去找？这个时候就是要你们平常所学的智慧跟那个法拿起来用。我已经讲过啊，我最讨厌人家黏糊糊的，跟来跟去，黏来黏去，看着就胎哥。来自于啊，我的父母亲啊，都不能啊，对我黏糊糊的。有一些人是装模作样，黏黏的，哎呦呀，光看到就快吐啊，怎么办呢？我最怕那种，尤其是那种女众啊。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今生其他事情不怕，就怕钱。我一看到你这个人黏糊糊的啊，那个强力胶快连上来啊，我就马上拿一颗石头啪 stop 吓死人了。尤其是女众啊，有一些女众就特别喜欢这一些搞这些，我鬼鬼祟祟阴水干什么呢？真是啊。做人呢、啊，如果不能啊，藏在阳光下，摊得开来， 那你们白做人了。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啊，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于宝舵所。什么叫宝舵所呢？往上看，它有一个东西，下面有一个铃铛，好，那个就是宝舵所。那么如果呢你修这个宝舵手的时候啊，你可以哦手上观想你手上有一只宝舵，好，那么有一些呢如果是伏魔的话，它上面呢是属于十字金刚杵，下面这个灵镯，那你可以在念这个大悲咒的时候，你就观想你手上呢拿这个宝舵，然后呢轻轻的摇晃，你还可以听到那个梵音声。修这个宝舵手呢可以让你自己啊得到那个清净的梵音声，也就是说你口中所说出来的法都是清净法音，乃至于呢你这个梵音声呢还可以抵达到啊所有的梵天之界，二十八层天都可以听到你的法音，这个是宝舵手。好，你们看到上面有一个铃铛的地方，好，再来啊，若为口业词变巧妙的，当于宝印手。啊，这个宝印手呢，事实上就是宝印菩萨，也是呢啊观音菩萨化身之一。那么这个宝印菩萨呢，曾经到我们中国降生过，是谁呢？道安法师啊，七道人呢、啊，金四林那个道安法师，有没有听过道安法师？啊？什么？啊，七道人金四林。那么有一次呢，啊，他碰到一个名士啊，叫做洗澡尺。那个洗澡尺呢，是一个、啊、非常有智慧、很有名望的人。那么他呢，啊，去看望那个道安法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四海洗澡尺。”那道安法师一听呢，就给他应了一句：“弥天是道安。”那么你们说谁大啊？四海洗澡尺啊，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的智慧啊，大得像四个大海水一样这么大。那道安法师呢一听就说：“弥天是道安。”骗一切处啊都是我四道安之法，那你四大海还有土地吗？啊，当然就是弥天四道安大。啊，这个道安法师啊，嗯，为什么叫做七道人呢？因为啊他那时候啊他七岁就出家，七岁出家的时候啊是长得又黑又丑又矮，他是我们的宝印手菩萨带来。因为据说他后来呢他要往生的时候啊，人家才发觉他的手臂上有一个手的肉髻在这里，然后他那时候做了一尊弥陀佛的铜像啊，好，他就事先呢在弥陀佛铜像的背部他就写了：“我这个佛像塑于什么时候，将毁于什么时候，几年几月几日几时会毁，毁在什么人的手中。”那么当他那个佛像毁了一半之后啊，去毁的那个人才看到自己名字在那里啊，想不毁已经来不及了。好，那么这个七道人啊，刚刚说七岁出家，很瘦很小又很黑，全身黑漆漆的，那人家就说他是七道人。那么他出家三年内呢，啊，他的师父啊看不起他，觉得这小孩子没什么看头，将来也不能弘法利生。那么就给他派去耕田，派去耕田呢，连续耕了三年的田。啊，有一天呢，啊，三年后有一天，他就跟他师父讲：“师父啊，我已经来三年了哦，麻烦你可不可以啊，就传授我一部经看看啊？”啊，他师父就拿了一本呢，那个五千字的经给他看，叫《辩义经》。拿给他看的时候啊，那天呢，他在工作。耕田的有空闲，中午吃完饭一个多小时时间呢，他就把那一天呢五千个多的字都看完。看完之后，那天呢下完工啊，回去 他就拿那一部经呢去给他师父，跟他师父讲说，师父啊，这一部经我看完了，可不可以再换一部？他师父又拿了一部给他20000字的经，那么他一样呢，隔天呢又啊白天早上工作，中午休息时间看一遍，然后呢他快要回来，那部经又看完了，他回去又跟他师父换，他说我这部经看完，他说这个20000字呢，你看完了，你懂不懂意思啊？然后他就说，师父啊，这个可以背的。师父吓了一大跳，这个可以背了。他说真的吗？真的。他师父啊，随便翻开其中哪一页，就讲一个字，下面他就背出来，一字不漏。哦，从那时候开始，他师父说，你不用去耕田了，上上青楼。上青楼一上，13岁就坐讲坛讲法。转法了，所以说是七道人经四理，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京城的名师名说法师。那么所以他说啊，对观世音菩萨就说啊，若为口业持遍巧妙者，你想要成就啊这个口业，这个言辞辩才非常的善巧微妙的人呢，那么你应该啊修这个宝印手。好，为什么修这个宝印手呢？因为呢以我自己的这种至诚之心，加上呢99亿恒河沙诸佛的慈悲，怎么样护印，所以修这个宝印手。那么再来呢，我们这个讲完再休息。